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借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天人之间，李神父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个节目。每次主持这个节目，心里就感到非常的温馨亲切，因为知道有很多我的听众朋友呢，守在手机旁跟我共享这段美好的时光。在过去，我们曾经提到过两个儿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那就是耶稣所讲的。他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老大呢说他要去工作，但是却没有去。老二虽然刚开头拒绝了，但是最后他反悔了，他去了。在这儿子的比喻当中，很清楚的耶稣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和经师就是那些只说而不做的人，更有甚者，那是那些好话说尽但是坏事做绝的人。但是犹未尽的，接着耶稣又讲了恶缘户的比喻，那就是今天我们所要介绍的。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都清楚地记载的缘户的比喻，是分明针对司祭和法利赛人而讲的比喻。耶稣他自己知道他死期已经临近了，所以这个比喻呢，很露骨地指出来犹太首长们的毫无良心。他们不但反对，而且杀害了天主派遣来的先知们，甚至于谋杀了天主的圣子、人类的救主墨西亚，也就是耶稣。这些耶稣在事情发生之前便已经完全的知道，而且甘心情愿地接受天父的安排，完成了天父救赎人类的计划。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段经文。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守望台，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快到收果子的时节，他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了仆人，将一个鞭打了，将一个杀了，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园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的。但是园户一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吧，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拿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这段比喻呢，是在马窦第21章第33到39节的地方，称之为凶恶的园户。我们知道圣经上多用葡萄树、葡萄枝、葡萄园等来说叫利润，因为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出产葡萄，到处是葡萄园。就如同我在1974年第一度到巴勒斯坦住了六天，在那个地方真的到处可以看到葡萄园，所以呢，读到的这一段感觉到相当的亲切，记忆犹新。葡萄园的藩篱多是用石块砌成的，高大概是1公尺左右，它的厚度呢大概是半公尺，它上面铺着一层的荆棘，以防外人闯入。在园子的一个角落里面则建有榨酒池，收割的时候将葡萄籽在这个地方就地榨出葡萄美酒，运返家中做久了之后呢，榨在这撒在原地作为肥料。所谓的守望台是先用乱石堆成一个比较高的平台，周围有石块垒成的石梯，一直可以绕到的台顶上去。在顶上四周筑有短墙，墙上有很多的洞，可以向外瞭望， 以防守庄田不受盗贼或者是野兽的侵袭。这种守望台至今尚可随处见得到。既然这是一个比喻，自然的我们不能够逐字的讲解，因为的确没有像这么狠心的缘故一而再再三的杀害主人为他收税派去的仆人等等的。这个比喻的主要意义是在告诉我们，那就是犹太人是如何的自私负义，不但他杀害了天主历代打发来的先知和圣贤，那就是首批的仆人，而更将天主的儿子耶稣加以杀害。我想从这段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那就是葡萄园园主就是天主。那么这个园主根据旧约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他选了一块精选的土地，在这上面他除草把乱石给丢掉，后来他找了一个精选的葡萄幼苗来这里栽种，同时呢在旁边围上了篱笆瞭望台，并且准备了一个榨酒池。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所说的那个原主就是天主，这块地呢就是巴勒斯坦，而精选的葡萄幼苗指的当然就是以色列民族。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民族众多，天主唯独拣选了以色列民族来作为他救恩计划救赎计划的出发点，因此他们是精选的葡萄幼苗。同时天主他也用尽各种方式来保护他们，天主给他们这么多，当然天主对他们有一个期待，那就是希望他能够接触葡萄美酒。但是呢事实不然，因为我们知道到后来呢他不但找不到葡萄美酒，相反的他找到的是一些野葡萄，所以因此主人就非常的不高兴，后来把这些东西都拆掉了，让他自生自灭。我想刚才所讲的旧约有关于葡萄园的事情可以跟这个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天主他那么呵护以色列选民，但是呢以色列选民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接触葡萄美酒，而且天主也派遣了大小先知去帮助他们，可是他们根本不听，甚至把他们杀害。到最后天主派遣耶稣基督来，他们最后还把耶稣杀掉，所以这是罪恶非常的重大。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为我们做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很有警惕性的，就是天主他在那么多的比我们优秀条件好的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成为基督徒，但是天主对我们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够结出葡萄美果，榨成葡萄美酒。像在若望福音第十五章葡萄树跟葡萄枝的比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离开我你们就毫无所能。同时他也讲，他说天父受到的光荣就是在于你们结果实，结美好的长生的果实。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被天主所拣选呵护，但是呢我们是否在生活当中能够结出圣德的果实呢？或者是我们就像那个葡萄园一样的结出的满满的野葡萄，当然造不出美好的葡萄美酒，那么这样的我们是辜负了天主的恩宠。在进一步的，我们虽然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不至于说把耶稣也杀掉，但是呢当我们没有做好违背耶稣的旨意生活，甚至我们犯罪得罪了他，我们不是也像当日的那些葡萄园主一样吗？他们把耶稣基督也杀害了吗？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做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耶稣讲的刚才那个比喻之后，接着又讲一个比喻，叫做园户的惩罚。刚才的恶园户的态度呢，和他的行径实在使人忍无可忍。他们租用了主人美好肥沃的葡萄园，却不想按时的交租，不但不交租，而且将主人派来收租的工人打的打，杀的杀，如是者不止一次，最后竟连主人派来收租的亲儿子都不爱惜，且割杀勿论。这种态度是怎样的令人看不惯，连听耶稣讲话的群众也都看不下去，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但是这些凶恶的园户所代表的就正是犹太人们，他们不但忘恩负义，而且将天主的独生子处以死刑，无怪乎呢他们要受到的惩罚。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听这段比喻的内容，那就是在马窦福音第21章40到46节的地方。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他要怎样的处置那些园户呢？他们回答说，要凶恶的消灭那些凶恶的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耶稣对他们说，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的这句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为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由你们中夺去，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叠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的身上，必要把它压碎。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听了他的这些比喻，觉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但因为害怕民众，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我们知道犹太人曾经做了很精明的打算，以为使一个无辜的人死亡，免得全体百姓丧亡要好得多。事实上他们为了杀害耶稣，反而出卖了自己的祖国，招致了民族的灭亡。就如同园户杀害了主人的儿子，企图霸占主人的产业，他们最后呢，反而招致了杀生之祸，失去了葡萄园。主人将葡萄园租给了别人，是说租给了义民。耶稣死了，全世界的人类获得了救援，成了天主的义子。比喻当中说，园户将主人的儿子先推到园外，再加以杀害，是在暗示耶稣将在耶路撒冷城外呢被人钉死。耶稣在比喻当中还指出，儿子被杀了之后所发生的结果，耶稣将这个结果贴在自己的身上，称自己是以民所抛弃的石头，天主却用它来作为建立教会的脚石。结果是的民族是一切非犹太人的义民，他们将代替犹太人组成天主的新子民，那就是圣教会。凡是敢于起来反对耶稣脚石的人，将受到天主严厉的惩罚。至此旁边的法利赛人已经恍然大悟了，耶稣的这个比喻正是指着他们所说的，所以他们就马上想拿住他，但因为害怕群众起而保护耶稣，结果他们还是不敢动手。原主虽然将他美丽的葡萄园租了出去，但是产业呢仍是他的，他并没有将他忘记，所以按时打发仆人前去收租。这就是说，在以色列民族过去的历史上，天主曾经一次又一次的，一批又一批的打发过他的先知来到以色列民族当中，来劝勉他们要回头归向并光荣天主。可是这些凶残的犹太人竟然的将天主打发来的先知们一个一个的打或者是杀掉，加给了他们诸般的凌辱和迫害之后也将他们杀了。最后原主打发了他的儿子，其天主圣父打发了他的独生子来劝勉犹太人，结果他们竟连主人的儿子都要杀死，这真是罪大恶极。这就是在耶稣讲的比喻的那几天，犹太人正在马不停蹄地开会讨论如何来杀害耶稣，最后结果是这些人受了天主严厉的惩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能够遇到一些无法无天的坏人，他们霸道横行，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天主会容许这些人存在呢？我们不必惊奇，因为他们的实现，将如犹太人的实现是有定势的，时刻一到，天主就会伸出他正义的手，毫不留情地对恶人加以惩罚。 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同时呢也是一个过分的优越感，因为他们以为天主派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只是为拯救犹太选民而已。其实不然，因为他们这样的一种错误的看法，后来产生了对外邦人的轻蔑。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诞生之初，我们曾经提到过，那就是当时除了玛利亚若瑟还有牧羊人之外呢，还有一批来自外邦的三位贤士星象家，他们在耶稣诞生之初蒙召而来。他们到耶稣跟前的时候，他们献上了三种代表三个不同意义的礼物，一个就是黄金，代表耶稣基督是普世的君王。第二种礼物是乳香，是代表耶稣基督他有神性。第三种叫做末药，是代表耶稣不但有神性，同时他也有人性，而且也预言日后他的死亡。这件事情告诉我们，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三个蒙召不是在耶稣出来传教之后，而是在耶稣诞生之初。也就是天主借着这样的事情在告诉我们，在启示我们，耶稣虽然以犹太做他救赎工程的出发点，但是他的救恩并不是局限在犹太这个小小的圈子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普世万民而来的。我们也曾经从耶稣升天之前，他把宗徒们召来，交给他们一个使命。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如今我派遣你们到普天下去传播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命给他们受洗，凡信的受洗得到永生，不信的人就会受到的审判。从这件事情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了之后呢，他的救赎计划开始从犹太慢慢要扩散到天涯地角去。我们知道到后来耶稣复活以后，在大马士革路上他又召教了保禄宗徒，保禄原名叫扫禄，他本来认为天主教是旁门左道，因此想尽各种办法要把天主教消灭掉。但是当然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在日正当中的时分，复活的基督与他相遇了，不但征服了他，并且改变了他，后来召选他做外邦的第一个传教士，所以他被称为外邦宗徒，意义就在此。所以日后保禄宗徒他就是到处去传播福音，受尽各种凌辱苦难，甚至于多次的有濒临死亡的危险，但是呢他在所不辞，最后他牺牲了宝贵的性命，为信仰，为耶稣基督，为教会寻道了。那么这几件事情都在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到世界上来绝对不是把救恩局限在犹太人当中，但是呢犹太人他们不懂得这一点，最后犹太人还是把耶稣杀掉了。所以保禄宗徒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反而是外邦人罪人娼妓比犹太人更早进入到天国。就如同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我们因着的受洗成为的天主新的子民，我们是因着信仰，而犹太人是因着血统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这些外邦人真的反而比他们早进入到天国。不过保禄宗徒最后讲过，他说由于他们是耶稣拣选的第一批选民，因此日后他们一定会得到这种救恩。那么什么时候他们会悔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够替他们祈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天主保佑。